Nyong chi chenpo, chodan hi mi jang, zong ne monam chenpo ngab kya tawa, barkara tangang chan to shenmo to, tumba thuk chi chan la shiong tsar loom, chenpo shibshya genji tenye su, thuk chi wazira darshi huar to shi, zablam thak chi tambak sarm zat pa, rinzin chi me lamba la shiong tsar, mawi sangim chan ro nyong lai kare, gandu zongpo monam nambar jang, Chepchi jayin chen len zan zhe pa Jiang lan mi jia la xiong zhar lo Chi me zun chen zun ba de la wang Pan zho la ba sum ji yun dan zho Hoi pan dim jiong ni rin bo chi Rim chio huar dam la mar xiong zh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不共内嵌性啊，内嵌性当中呢，在讲大乘之根本法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其中第一修炼四无量心的内容已经讲了，再讲第二法菩提心。这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法性差别，第二呢就是真实法性。那么再讲第二真实法性，真实法性呢分两个内容，第一呢就是法性，第二呢就是教验。其中啊，第一法性的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二课教演这一块开始讲。那么教演这个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赞叹本法功德，第二呢就是现实菩提心为成佛正法门而全道结晶自己智力修学慈行，第三呢就是现实教道菩提心巧觉之四章恩德有众，第四呢就是交接需真实升起善性。那么首先讲第一，赞叹本法功德。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上面这样的法菩提心是佛陀所说八万四千法门的净水众色。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赞叹这一个法里面已经众色了无量法门的精华，这是以大智慧觉着众生的现象和众生的思想，这样以慈悲心怜悯众生而确立菩提大愿大性。从间接上来说，这里有佛陀所转三转法轮的禁要，也就是说依照住疗愈的禁论，佛法的禁要可以归纳在两个要点当中。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开始课程本我，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开始佛行本用。那么上面的这个法心集中前两句，以背信的力量圆轮回窟其八际的大愿，就是观察到轮回纯属虚妄。然后第三句智慧觉着到佛性本有，众生本来成佛，这是以智慧力圆菩提其大慈心，愿把一切之心佛安置于本来之地，得到修行。那么这样就含摄了三转法轮法义的精要。实际上众生本来成佛，就是指他本具空寂灵智的光明法界。前面说到种种现象如岁月等，实际就只是呢世俗地，也就是第二转无想法轮觉着万法空性，由此呢会认识世俗林林种种的现象，实际都是呢本来空性的通识虚幻现出，犹如岁月一般。这就以虚妄之事呢世俗万法的体相 或者说众生现象的状况。说到化字，就是现实业感缘起，业如工化师，能作种种化，就是以细细造业，业为作者，化出整个轮回的假象。既然是现现，那当然是性在现现，又是虚妄的，实际就是性迷乱所现的。此外，在境上是没有的，没有个独立是有存在的。这样也说明了众生色受相行识五蕴现象实际本是空性，世俗层面不过就是一种妄现。由此会知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至受相行识亦复如是。那么这样就看出轮回众生都是走进了幻觉圈，这是苦的根子。然后呢，就是年夫牛郎盛世，这个呢就是揭示呢生命门流转的真实状况。说这个年夫就是指年华套，就是用神说细腹羊群的进步，一个接一个的算术方式。这就表达从硬的吸附到过的吸附，由过的吸附又出硬的吸附，这样硬附过附，过附硬附，循环不已。它表达了落入轮回生命缘起年当中，进入年复的机制错乱的循环，这样这一个连环套就是这样一种循环的。那么这里呢，可以有出自西，从略之广，有浅之深，方方面面来解释。其中出的方面，比如由我之起火造业干果，从祸业窟善循环年来说，收库的时候又起火，起火又造业，造业又感苦等等，那么这样因因果果年复不已。然后呢，从阿赖耶缘起来说，由吸气力现性出现业报现分，手足苦恼，受苦的时候呢又熏染吸气，吸气成熟呢又出现业报现分，像这样不断的连续性的被吸附，不断漂流算是未吸出，就是而去的元气，也就是从最初的吸分的迷乱能说二去心作为应付之后，就出现后尾的迷乱的能说二去心。像这样一没有熄灭的时候，果上就会呈现出能说二相，这样不断的陷入到性境对立的轮回圈当中，牛郎盛世。这样我们就明白年复牛郎盛世的真实内容。那么再者，第三句说到未临秀邪本质光明界，大家想明白这里有了义法轮的精华，它只是呢众生的思想就是佛，也就是众生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本来凝滞的智慧光明，它就是法界，它就是万法的根源。这是由于动了虚妄分别，以这个迷乱愿出现了虚妄的轮回苦乐，但不管怎样也丝毫不会染污本有的智慧光明。只要将课程的障碍彻底清除，就会显露出本有的光明。所谓离他的究竟目标，就是引领众生翻回这样的光明法界，得大修行，就是这个匡心写下的意思。大家要清楚，牛郎和秀心是一对，这也看出所谓的苦就是落在虚妄分别里循环不已，这就是所谓的客乘他相。所谓的安乐无非就是翻回本来的凝滞的光明法界，它是本有的假象，也只是了究竟的利他 就是欢醒众生，不随旷心向外出去，而是呢认得主人公，注意本底假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为领修习本质光明界的具体内容。那么说到四无量中悟法菩提心，就是同摄了大乘一切方便的境要，它是诸佛同行大道的众摄，也是善是一切佛之菩萨共同行走的菩提大道，就是这个四无量中悟法菩提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实际就是无上善心的众摄。又对有请其这样的无上的善心出现利众生的菩提大愿和菩提大心，所有大乘的大愿大心都是从这一句流出的，所以就说到四无量中悟法菩提心，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是幼者足矣，无者即穷的深妙窍诀。大家需要知道，这里赞叹迸发这么短的文字，却诠释了菩提心法门的观要，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方便。其实吉米朗巴在莲珠里比这里还要短，迸发就是讲解莲珠的，所以呢，在预报恩当中加了一段解释，把这个排除，上下连接没有多少文字，所以是个窍诀法。这样我们也要倍加振兴，因为要点已经说完了，关键就是按照口诀来修行，从各个要点上发展出来，那就会成功的。比如自颠念恩的时候，就只是用意识儿者伤父母的用心来吐出自情之重，通过这个知识，我们应当方方面面去体会父母待我是怎样的一种意乐和假性。如果懂了这一点，那么报恩马上就会通达，也就是说我应当以什么样的意乐和假性来对待一切的母亲。这个时候一扩展开来，所有的正上意乐就会出现。比如我也应该全心对待父母，他们沦陷在苦海当中，我应当比看重自己还要看重父母，唯要为他们罢苦娱乐等等，这样逐渐推下去，一定会出现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意乐和假性。像这样所有的窍诀，就是在某一个点上指点一下。再者说到父母还在轮回却唯求自己解脱时，哦，这个就不合理，不是高尚者所为。这样点一下自己救济这一句，心里不断的去思维，他就知道不是独善其身，需要见济天下，也就是要担起救度发解一切众生的重任。这就是指点我们自求自立是不对的路，事事要起真上意乐，起大丹贺的心，把全体众生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甚至呢比自身的事还要重要。再者从这里退下去，当然要去证大菩提，这也是以真上意乐推动自己要证成大道，出现求无上道的大自己。为了众生我法菩提心，这一句就是要点，法菩提心就是要证无上道，常常坏作这样的大智愿，就成为成佛的种子，成了菩萨种心。其次也是从这里发起大信心，誓愿以往昔诸大菩萨的伟大行持为榜样来遂训，这一句就是自己要做大丈夫，站起来做到往昔菩萨那样，这就是信心出现了，而且是一个无尽的信心。众生 为读经起见，用武懈怠，日日夜夜都是这样的信心，心心相续，由此来专程菩萨的相续。一句话的要点就已经含摄了这样的大意，要三加体会。又像前面所说修发心机后面菩提心方面的发愿，就是未审愿临审，一审愿不推，暂转临增长，这三句当中已经全摄了发愿的要点。与这个法愿可以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历程全摄在菩提心的法身正上圆满的修学上面。他成佛法整个就是一个菩提心的法，日日发愿，未生者愿生，一生者愿不退，辗转念增长，这样的恒实的愿心就是的我们的心从现在到成就无上大菩提，全跪在修学菩提心的大道上面。再者，发心记就是大智慧深深之道的要诀，它就是升观众生界的现象和思想。从自身方面，如果我们知道轮回中的一切都是无二现的客串的假象，就会起出离心，知道自身本具佛心，这样本乃明智的光明智慧，就会起求证本性的心。这个退到所有众生界上，就会发现众生都是自心佛，都陷在这样的迷蒙当中，这样会出现无尽的悖谬，愿意带一切众生回法界的老家，把他们都安置在本来的佛地，这样就是出现深深层面的受量心，然后退出来建立菩提的大愿大心。从深深层面来说，它呢非常有力的激发起大心，而且不容易退。总而言之，关于法心种种途径的灌要都圆满的射进去了，再没有这样的法心引导了，想要一次坐上最坚要的圆满修菩提心是没有更好的方法的。是这么一种文字，就是不多这么段的文字，但是诠释了菩提心的法门的灌要，所以呢就是赞叹本法的这种殊胜性是这样。那么同样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是众治百病的万应灵丹，也就是说这个法就是万应灵丹，一个法包治百病，所谓这个阿切唾药万病众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根子上转掉了，一切烦恼病业障病都是从一个自我的执着上出来的，这个法无上心已经代替了小我思想，单单是说菩提心法器就可以付诸百千烦恼，极大力量的消除业障。如果发起深意菩提心就更不必说了，能彻底的断除二障。也就是说像太阳一般的菩提心出现了，各种慈眉往量伴的邪心、孝心、恶心自然就化除掉了，像虚空伴的心量一旦开战了，种种狭隘的、偏袒的、局限的这些全都化解掉了。这样的大担当的心一旦起来了，各种私人打算、斤斤计较等等都没有力量起来，这样的无上大心一旦在心里站上从此圆满，那事实都是这样一个无上三心的观念，法界自家，终身是父母，利他是事业，为此不管遇到什么苦多少劳累都是菩萨的安乐之居，没有任何苦累可言，一切个人的大算、一切自我的事业、一切私家的经营自然黯然不复存在了。什么自我中心呢、自我价值啊、自我表现啊、自我突出啊，乃至自我解脱，这种小思想、小作为全都没有市场了。像这样从一个要点上，要知道以大心 能化孝心，以善心能去恶心。在这个点上就会知道世俗菩提心一旦发起，绝对有这样的大力量，它能够终治百病，确实就是万病终治的阿修陀药。如果细致来对的话，那当然菩提心是无色利他的无上善心，它就能消除四欲我执等等，大能破小，功能破私，平等能破偏袒，光大能破狭隘等等。再就受量心来说，色心破偏心，痴心破嗔心，悲心破害心，细心破嫉妒等等。那么诸入之类就会知道，它能破除各种使我的狭隘心态、恶毒心态等等。这样就知道，的确这样的菩提心的教授，这个发就是万应灵丹，终治百病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妙法。再者，如如菩萨行论所说，菩提心就像结膜火一样，有极大的力量，一刹那决定能烧毁诸大罪恶，能够制服大力的罪业，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现是菩提心为成佛正法门而劝导结晶自己智力修学持性。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余积之经藏、灌佛、诵咒等诸法，都只是作为圣器持如意宝菩提心的方便而修持的，若不依靠菩提心，则有各个道，并不能证得大觉佛位。二若自相续上生起了此菩提心，则随修合法都成为证得大觉佛位之因。以此缘故，一切事出当致力于此，通过多种门经修学，能生这个菩提心之方便。大家需要知道，这里要看到其他修法和菩提心的关系，以及呢菩提心在佛道当中占什么地位，由此会认识修学菩提心的重要性，从而呢竭尽自己的力量来开发它。菩提心和其他方面的关系就是真和住的关系，前者是正法门，后者是住法门，从两种菩提心上都可以做解释。首先说实属菩提心，也就是说在初级阶段，不管是修什么即是经藏哪一种思维观修等等，都是作为发生菩提心的方便。比如说普贤其智修法，这样很好的修，就是为了能顺利的发起菩提心。或者呢攻下士，攻众士的各种思维修的道分，就是为了顺利的去入大乘，根本上就是为了开发菩提心来做的。不断的修行成熟，他就越来越接近。比如说对因果升起善心，相信善，对他有意乐有兴趣，这些修集好之后，再把他引到无上的善，引到慈悲喜舍受量的善，因此前面那些修法就成为因法他的方便。或者呢修出离心，观轮回苦，全数就成了后面开发悲性的因素。因为只要推及继人，在众生份上视为他的苦，就会升起怜悯的心，成了开发大悲的有效因素。像这样前面就是为后面发生菩提心服务的，成为能生他的方便。那么为什么前为以菩提心为正法门呢？假如没有发生菩提心，不管修什么都不是成佛的种子，没有那样的大心，都不是大乘的道。因此在大乘的前位上，其他所有都是呢辅助的因素，是要铸成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呢这是个助法门。 就像穗土不是种子，它是一种助缘行之。如果不依靠道种，精品穗土没办法成为道果的因。同样，金经、持戒、秀丁、诵咒、观空等等，不依靠菩提心，无法证到大觉佛位，顶多证到阿罗汉的地位。有些啊，只能达到天劫果位等等。原因就是没有无上的自己。如果心没有发生决定的自愿希求无上大菩提，那不管做什么都不成为无上菩提，因为没有这样的自愿。如果自愿小，当然不会成大果。如果有菩提心这个无上的自性抱着心，那不管修什么法，心什么善，全数都是呢成就无上佛位的因，不可能发展成为别的效果的因。就像其他碎土等祝愿和道宗合合起来，每一个都成了沾成道故的因素，不成其他的因素。就这个比喻上去推理就很清楚了。再者，从圣意菩提心来看，不管是禅修、念佛、秀弥、持咒、观想等等，修一切的道，其实都是呢明心见性的方便。如果能够明心见性，所谓但一次心知了成佛，就是明心见性上去成佛的。因此啊，它就是正法门，其他是诸法门。如果没有达到明心见性，不是从性地法门明心见性上去，单单只是修禅定观想，外面做种种的善行，是没法成佛的。最多只是外围功勋立功受伤，能够做到大成。所以呢，只有心地法门见到本心，才能作王，才能成佛。这就看出唯一就是从这样的圣意菩提心上直接成佛的，脱开呢圣意菩提心，但是其他的法门无法直接成佛。那么这里说到大觉佛位，一般来说觉子可以配在声闻缘觉佛陀善处，那么这里呢就是特标大觉佛位，那就是指无上佛位。这是因为道性无上，得的地位就无上。由于有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自具，当然就会达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地位，缘起必然如此。这样就看出没有菩提心就不算是大乘的道，自己也不是大乘人，不管修什么法都不是大乘。如果菩提心只有个理解，那大乘也只有个理解。如果有升起愿具德相的真实菩提心，那就有真正的大乘。所以呢，在初学者的阶段发展世俗菩提心就成了第一重点。一切事出就是要修出这个大心，通过科众的途径来学习开发这一份大心的方便，没有别的，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接下来就讲第三，现世教导菩提心巧觉之四章，恩德又重。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为自己开示菩提心巧觉的四章，师是自己居入大乘发妙道的因路人，因此教开示其余巧觉的四章，恩德又重。当雅底下尊者说起其他上士的尊名时，合掌当胸；而说起荆州大士的名号时，合掌于丁，泪水盈眶地竖起尊名。弟子们问尊者：当你说起上士们的尊名时，有这样的差别，是因上士们之相续的功德有大小之异，还是对您的恩德有大小之别？尊者回答：我的上师们都是成就者，功德无大小之分，恩德却有大小之别。 我相徐宗这一份菩提心是因荆州大事的恩德而获得，故恩德深重。于是呢，大家需要知道成佛的大道需要方便和智慧两品，方便的上受那就是实受菩提心，所以呢，学大乘的最初阶段着重要修炼菩提心，开发无上善心，没有修出菩提心，以其他种种法种种道并不能直接入大乘道。正因为菩提心是成佛的要因，由它来决定是否直接进入了大乘，所以呢，诸大菩萨见到有人升起这样的珍宝大心，赞叹为稀有。既然升起了如此稀有的妙道，假如某人像虚中升起了凡夫所系的那些微笑的功德，诸大菩萨并不认定有如此的稀有。可见最初以发起无上之愿为极稀奇。极天菩萨在入沙心论里面这样表述：与自利不欺，利有清心，慈禧慎行宝，羡慕金德身。又说道：岂有登此山，何有此之师，岂有如此乎？又说：遂法慎行宝，即理必实身。又说道：从遥正法如，出此妙体乎？意思就是说，这样思维利益终胜的及殊胜的珍宝之心，其他人为了利益自己尚且不会生气，就像这样前所未有的稀有之心竟然出生了。又说道：哪有与此相等的善呢？哪有如此的亲人呢？哪有如此的福德呢？谁有这个珍宝第一善心，就应当历尽他的身体。又说道：这是从教办正法如说出的三妙体悟。这样从缘起的开端来看，是说菩提心最重要了。由于有无上的志愿，就会去向无上菩提，因此他能够奋发自己的自用，修习祈祷，然后就会促成开悟。所以呢，最开始的重心就是世俗菩提心。阿底峡尊者为什么在说起所有上师尊名的时候，在表现上有所不同？说到其他上师后，合掌当胸；而说到荆州大事的时候呢，合掌于地，一个是胸口，一个是头顶上，也就是视为恩德最大者。原因就是荆州大事是他真正直接入了大乘佛道，这就好比给予了种子，给予了明根一样，从此大乘的发生慧命就可以建立起来，从这个上面一路去经，就能够开发生于菩提心，能够成佛。就像上面如须论中赞叹的那样，因为这个善的大道覆盖了法界一切众生，它的自愿力推动到要给所有众生谋求最究竟的离苦得乐，把所有的众生都救出苦海，都安置在无上佛位，是这样一种善心。所以呢，就赞叹：哪有这样的善呢？哪有这样的亲呢？哪有这样的福德呢？这是世人为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种善心。谁有这样的无上的善心，应当对他敬礼，因为他是佛子，他必定成佛。而且这是大悲世尊所说无量法语提炼出来的精华当中的精华，是这么一种教授，是这么一种出身的窍诀。现在是由荆州大师自己传授，自己引导，使得自己出现了大乘的生命，因此是荆州大师为恩德最重的上师，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继续讲第四窍诀，需真实升起善心。这里要 教诫，让我们呢向学当中正是生气慈心悲心菩提心这一块做这个教诫。所以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像这样发菩提心也是所谓不贵发心贵圣心，因此慈心悲心菩提心需要的是自身上正是生气。如果心上未取到发心的正东西，那么即使念许多次十万遍发心机也没有芝麻须事宜。如果在诸佛菩萨面前承诺发菩提心却又没有那么实心，那就成了欺骗诸佛菩萨，因此自是遭重罪罢了。因此对于一切众生应当恒时断除教障，努力使自相续升起菩提心。于是呢不贵在发心贵在圣心，就是说不是把发心的操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升起真正的大心放在第一位。慈心悲心菩提心都是无上善心，都需要在自身上实际升起来，这不是口说的，不是理解的，是心里真正出来的。就像不贵在口里说多少个爱字，而贵在心里真的有个爱心。不管口里说多少爱的话语，心里没有爱就是零。相反，虽然口里没有说多少，但心里真正有爱心，那就是真正的内涵。所以呢，如果没有出现真正发心的内涵，只是念发心记的操作，哪怕念很多个十万遍也没有芝麻须事宜。就像数十万个空谷颗不存在一粒正道明那样，虽然念了那么多，心里一次没有升起过菩提心，当然就是没有正东西了。大家需要记住这个道理，在前面皈依的时候已经讲过一次，这里是第二次。总之种种念诵的方面都一次累退，佛法的修行必然有正道的内涵。如果心上没有出现相应的内涵，这是一种熟练的操作等等等等，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的意义。特别来说，这里发心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承诺为利有情誓愿成佛誓愿修菩萨大行，但如果实际上却不这样实行，那就成了欺骗诸佛菩萨，他的结果就只是造重罪而已。所以呢，发菩提心的问题上要是一个真诚的发心，对于一切众生一切事都要端出教障，不然就成了骗众生了。所以呢要努力清修，使自相续真正升起菩提心，这个十分重要。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